好，郭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维摩诘经的学习啊，我们上节课维摩诘经算是结束了啊，郭老师还延展了一些这个维摩诘经的周边啊。那今天呢，我们再把整个维摩诘经再总结一下，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再跟郭老师请教。那郭老师，我们就开始吧。
那个上一次结束的时候啊，就是说到了这个经典，我们在学习一部经典的时候呢，总会问就是谁通过这部经典就是开悟了，就是总是问这一类的，总是问这一类的。每一次我们学完了，我们都查一查这个五灯会员这个里头有多少。法师说法的时候啊，引用经文或者拿经文中的来提问来说法的很多。比较多，这些禅师啊都是精通教义的，但是呢，就是说的说句实在话，我们从八卦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整体来说，这个就是读经开悟的这个数量确实是少。整体的来说，不管是《金刚经》啊、《维摩诘经》啊，还是《圆觉经》啊、《法华经》啊等等等等的，都比较少。相对多一点的还是六祖那儿出的多一点，也许后世是没有记载。总而言之啊，就是后世的那个，就是说他的参什么的，就是有一个别的因缘，开悟见性呢，反倒更多。所以说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如果要从几率的这个概率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走教下的这条路阅经开悟的，那真的确实是大根器，就算是你把六祖算上，有的人说六祖那不是读金刚经啊，就算算上也是没有几个。所以说这个还是就是说的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一个是个根器的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呢，这个根器啊越来越妄想深厚，事儿多杂，烦恼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毕竟不是正法时期，那个佛啊，他是直接的跟这个佛的这个面对面的，他有一个语言上的一个相隔。所以说呢，读经有的时候为了意思还要查好多什么什么的，这些呢都有一定的这个阻隔。所以说现在的来说的话，就是现在有现在的修法的机缘，就这么说吧。现在解脱的机缘，从我们来说的话，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这个依据佛心经，有这个佛经的依据，通过这个实修亲证，回头再看佛经就很简单，直接看佛经开悟的。整体来说，在五灯会员里面，这个数量是非常小的，比起那些师承啊，在师父的前垂下开悟的是比较多的，就这么说吧。哎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学习经典的时候啊，就是袁师兄说，大家都想闻即开悟，所以说你知道这些学习经典的人的特点，就是想来偷东西来了，想来拿个东西来了，想来占个便宜来了。我们刚开始讲经学经的时候啊，都不习惯这种思路，总想怼他们。后来呢，现在熟悉了，哎呀，讲经啊，就是学习经典呢，讨论经典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既然他想学习一些道理啊什么的，那就不妨说说这些道理。但是这些道理呢，你懂得一些道理呢，就是第一，让你能够分辨哪个是正法，哪个是邪法；第二个，你懂得道理，心里有数，你更容易、更应该、更好的去放下妄想执着，走亲正的路；第三个呢，就是自己在于大乘上的一些判断呢、见解啊什么的。如果这个没有数，你看了经之后，你可能会稳一些，现在并没有几个人老是读过经，一些断句不清楚。我们跟那些经的、读经的不是一个圈的。你说的是心中心这一块的，他没有老是读过经，但是他有另外一个现象非常普遍，他去听别人讲的，就是不如直接看。心中心的他咋呀？心中心的特点，第一个不老是读经，第二个特点，他爱学经的人他啥特点呢？他光听别人讲经，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讲经还正好是心中心老师的短板，因为心中心的人他擅长实干，你知道吧？你看心中心的老师有几个在那儿天天啊，就是一直在口吐莲花的讲经啊？没有多少，他净听别人去讲经了。别的那些外面的法门呢，讲的佛经，他那思路，他的出发点，他在哪个地方着重的点儿，跟我们心中心并不完。所以说， 你要是想看经，你要是想学经，你自己去看，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多查一查祖师大德的一些讲过的，还有一个是自己查那个古汉语词典，古汉语字典呢。啊，我们这个有一个人说看不见视频，我们这个是只有音频的，没有视频，没有视频，或者说那个视频就是屏幕，屏幕现在啥也没有，没有，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视频，就主要是听，我们尽量的用语言说听，你不耽误你干别的，根本读不进去，读不进去啊，是这样，有需要读的时候，有不需要读的时候，两种情况都有。你虽然读不进去，烦恼来了也拿你，就是烦恼也侵害你不进去啊，这两个是一块的。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有一段行起谢绝的时候，这个时候行起谢绝，这个时候并不想，并不起要读经的心，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行起谢绝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绵密打坐，不想读书，不想读经，这是正常。有的时候呢，哎，突然特别感兴趣，疯狂的看佛经或者禅宗，也正常，一阵一阵的都要经历的。有的时候是行起谢绝的，有的时候是通过要看经来就是纠正，来纠偏自己的观点的，一阵一阵。有的时候是密集的看书，有的时候是密集的打坐，知道吧？所以说你别觉得是罪过，别觉得是罪过。我这个问题我是深有感触，因为我自己在修心中心的时候是特别爱看书，特别爱经典，哎呀，那个弄了好多花样，光印那个法本都弄了好多花样，印书啊，抱着书去到各个斋菜馆去送啊，这些我们都干过了，天天弄的那个体力都不支了，到处去送，然后是一天不看书觉得自己很罪过，好几天不看书又觉得罪过大了，后来慢慢不看书觉得这问题太大了，去问老师，一直到学完了心中心还发现自己有不看书的毛病，老师说这都是正常的，中间的时候这个不看书的时候，老师说你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看书，我说我咋看不想看书啊，老师说你没有问题你为啥要看书啊，这出去转悠的时候的话还要拿着一本书装用功，哎呀，这学完了新中心又跟老师说，哎呀，这个老师啊，我怎么看着这个经典看半截我就放下了不想读了，老师说那他都说不光你，我也是看前面的都知道后面的意思了，还为什么一定要读完呢，也不是一定要读完呢，又不是弘法利生，我们那时候老师那时候还没想过弘法利生，那时候都是有老师在，又不是弘法利啊，自己一听也就放下了。然后我们师兄们没有学心中心的，他们的那个这个经典呢可精美了，那个大波涅槃经，我说我借来看一看，他们说你看看你这修心中心的，修完了心中心管我借大波涅槃经，只借了上半部那一大摞，下半部那一大摞你永远不管我借了，你看看你这心中心咋修的呀，一看人家更不学了。法本有白话文吗？法本你不明白心中心的法本吧，你说的是首先是佛经，佛经它是古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中心的法本是说心中心的坐修仪轨的，那个仪轨就是白话文，但是那个法本后面附录了一个我们这个修的这个法所根据的佛经的依据，那个佛经就是佛心经，那个佛经是用的是古文的原文，是这样的。这是解释那个法本，法本前面全是白话文，圆隐老人的打坐须知六个要点什么的，打坐仪轨呢全都是白话文。我们有人这个冉小红又来了，哎呀不好意思，仰望星空又来了，我只听过谁谁谁讲经，没听过其他人讲经，你这个谁谁谁都没讲过经，你怎么听到他讲的经啊？不光是我，还有这个老师也在，齐老师也在，还有那个袁荣，袁荣老师也在呀，你有问题你都可以问，以答疑为主，学习为辅，这是说到了上一次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维摩诘经啊从头到尾的过一遍，在过的过程中我们就简明扼要的，就是再回头再读一遍，再读一遍简明扼要，简明扼要这个过程中大家对于经哪里有问题或者修行中有问题都可以，经没有问题了，这个经就算过过去了，一句不好意思就行了，还老比较谁比谁好，你这个比啊谁比谁好没有意义，因为关键是你怎么样，人家好啊坏啊跟你怎么样，那一天就是天地玄隔，关键是你自己， 谁比谁好，那个好是好的那个基准是什么呀？你要找到那个根儿啊，你不能在那上面在那比较。你别以为自己比了就是有法眼了，就在这儿很骄傲很得意，那个就是你就是有那个眼光，你没有手脚，你解决不了自己的烦恼跟疑惑，还是等于是个门外汉，知道吗？还是等于是个门外汉。也就是说你去比较那个演员谁演的好谁演的坏，就算是你比较的对，就算是你比较的对，你自己不能演还是白搭，知道不知道？你别就是走偏了，以那个为胜。我知道有一些新中心的学人是以那个为胜的，他也不会是持久的是那样，他要持久的那样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静不下来心修行怎么办？因为静不下来心所以需要修行。你看看这个世间上的事儿把你折腾成啥样了，他为什么会把你折腾成这样啊？还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他你本来是不应，你本来就是一尊大好的佛，你本来就具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你连心都静不下来啊？为什么你总是受世间事的纷扰啊？世间一点事儿都能把你打扰了，有的时候都能把你给击垮呀，为什么是这样啊？自己的问题啊，所以需要修行。正因为静不下来所以需要修行，可不是静下心来修行。你可误会了，你可误会了，这是企业微信里的一个问题，你可误会了，你可误会了，你这完全误会了。正因为我们静不下来，老是被世间的事纷扰，所以我们必须要修行。修行可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让你静下心来才修行，让你怎么怎么样才修行，不是的。正经历着世间的事儿，那个时候忙得很，那个时候心也是静的，也是安然的，那才行。修行这个事儿是不分什么状态的，不是需要一个什么状态去修行，你就把这个修行给高尚化了，你这样的话你一辈子可能都跟修行无缘了，跟修行无缘自然跟解脱就无缘了。不应该这样把修行高尚化。这个佛法呀将来灭是这么灭的，佛法灭并不是因为大家不信他诽谤他灭了，大家把他高看了呀，他说是他打着信佛法的旗号，他高看佛法，高看佛法到啥程度，不许提明心见，甚至拿个佛经都要哎呀这么拿那么拿，最后只把他佛经供起来束之高阁，就这样佛法就灭了，知道吧？所以说不考虑这个用一个什么样的姿势用什么样的态度去修行，直接去修行，应该直接就像你吃饭睡觉一样，跟吃饭睡觉打成一片的那个东西才有可能了生死，你跟吃饭睡觉都不能打成一片的那个东西，它了生死它也没有力量。如果有问题要问老师的话，你就打出来说提问齐老师就行。我们现在就贴经文了啊，我这个贴的经文也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这个经啊就是这个有几种版本，在这里不说了，我们最后总的再把这个经的五重玄义说完了，这个经以后最后再把五重玄义再说一遍就完。我们现在直接看经文，这个一共是分三卷，一共是分这个三卷，我记得是十四品啊，三卷十四品，这个第一品是佛国品啊，佛国品，这个维摩诘所说经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不可思议解脱啊，不可思议解脱经，或者叫维摩诘所说经，不可思议解脱经。先看第一品，佛国品第一，佛国品第一，哎呀，今天没有人念。没有人念就不念了吧，我就不念了，重点的时候再念。我们把这个经文贴出来了，我把这个经文再扩大给那个微信群里面的，简单的我们直接对着这个古文啊就翻译吧，把它翻译过来吧，反正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也很白话啊，就是说经的起点先说时间地点人物啊这些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六信嘛，六信啊，如是我闻，所有的经的开头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就是我当时是这么听说的，一时佛在毗耶离俺罗树园，这个一时就是说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啊，哎，就是讲维摩诘经，这个时候呢佛在毗耶离俺罗树园，毗耶离是一个城，这个毗耶是这个毗是这个是道 能够生稻田的那个土，就是很肥沃的土，这叫辟。耶犁就是说的是广大、广阔、庄严啊，是这个意思。就是辟耶犁，这是一个国土的名字。辟耶犁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俺罗树园。俺罗树就是说的是它结的那个东西有点像桃，又不是桃，就是那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和大比丘众8000人聚，还有菩萨32000人啊，这个在这个地方，这个这就是说了，在这个阿难说，就是说的是就是如是我闻，然后佛在这个地方和这些听众在一起，这个大比丘众这个地方，这个大比丘众这里没有特殊的解释啊，就是和这个或者你可以理解成这个修大乘的这个比丘，发大心的比丘也可以吧，或者说是这个就学习修行精进的比丘啊，就是和这个就是出家人8000人，还有呢菩萨32000人，还有呢这个然后就介绍了这个大比丘众8000人和菩萨32000的，他们有什么特点呢？他们的特点就是大家就是说的是这个大家的善知识，他们呢依靠大智慧是他们的本分修行啊，都是有成就的。然后呢是这个后面介绍他们的特点啊，就是都是已经成就的，是诸佛威神所建立的，为护法成受持正法，为护法成受持正法呢，狮子吼名闻十方等等等等。这一段就是介绍，这一段是介绍这个菩萨大比丘众大菩萨的威德的啊，大比丘大的菩萨这个菩萨菩萨这个威德的，这些菩萨具有什么样的威德呀？啊，具有什么样的威德啊？是诸佛的威神所建立的，为护法成受持正法。这个为护法成受持正法呀，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菩萨呀，他是护法的，他为了护持这个法，然后呢，他就这个接受和行持这个正法，然后呢来护持佛法。这个为护法成这个地方啊，僧肇就解释这个为护法成，为护这个究竟法，就是实相法，为护这个为护持这个，然后去受持正法。那么护持这个呢，一个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护持守护这个究竟法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按照究竟法义去行去做，这也是这个护持，这就是护持法，是为护法成。这个地方解释的是实相，僧肇在这儿的解释。然后呢，就是他们能发狮子吼名闻十方，这都没有什么，就是众人不请，有而安之，少龙三宝能使不绝，降伏魔焰制住外道，心已清净，永离盖缠，心常安住，无碍解脱，念定总持，便才不断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以及方便力无不具足，逮无所得，不起法忍，已能随顺转不退轮，善解法相，知众生根，盖住大众得无所谓，功德智慧以修其心向好，延伸色相第一，舍诸间所有嗜好，名称高远，欲于虚迷，身性坚固，犹若金刚，法宝普照，而与甘露于众微因微妙第一，深入因缘，断住邪见，有无二边，无福于习，言法无畏，由狮子吼其所演说，犹如雷震，有无有量，以过量集众法宝，如海导师了达诸法深妙法义，善知众生往来所去及心所无等等，佛自在会实力无畏，18不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生五道一现其身，为大医王善疗重病，应病于药，令得福行，无量功德皆成就无量，其见闻者无不蒙益，悉皆具足。这是介绍这个菩萨啊，这个菩萨的他的这个威德的，在这个里面呢，刚才说到了几点，就是为护法成这一点。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再看看为护法成后面的这个能狮子吼名闻十方这个地方啊，就是经解中也有讲能狮子吼。为什么叫狮子吼呢？因为狮子吼它具有这个威德，能够就是说的让一些邪见的众生啊，让那些邪见的众生，就是说的是这个知道他那个邪见的不对，让他因为他邪见的错误而起惶恐之心 有的人就说了，这个佛说法呀都是很温柔很温柔啊，但是实际上啊，就像这个狮子吼经常去形容佛的说法，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说一个现实的吧，就是在佛说法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外道林立，要论庄严，要论玄妙，一个一个的都比外道强，而且一堆一个一个都比那个佛法都不比佛法弱呀，都不比佛说法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说的都是邪见，那么多全都是邪见，只有佛法这里是正见。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堆的人说的都是邪见，你应该怎么办呢？咱们应该怎么办呢？佛这个时候就是开大声音，并不是因为别人所有的这些人反对而不说，在所有的人反对的情况下，在那些外道林立的情况下，那个佛正好发他的声音，而且还高声发声音，这个高声还能够射退那些邪知邪见。当说的时候就得说，不能因为别人都反对就不说了，别人都反对的时候正好要说，正好要高声说。就是众人不请有而安之，众人不请有而安之，就是这么说吧。本来的话，这就是视线，这个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迷，就像是这个母亲一样，就像是慈母对待孩子一样。那个孩子他不安，他不是都叫唤你才来呀，但是你知道他不安，所以说就是来安抚他。后面说的这个念定总持辩才不断，这个地方这个念是指正念，定是指正定，这个总持就是说的是总持这个实相意，总持实相意啊。正因为就是有这个，所以会辩才不断啊。所以后面说的是这个六度，说完了六度之后，后面的呢，通过前面的行持，最后怎么样了？逮无所得，就是到达了无所得这个境界，这个见地，这个心态。然后呢，就是这个安住于什么呀？不起任何法见啊。这个时候能够随缘转，不退法轮，就这个地方就是到了不退转地。然后呢，就起无量的方便了，起无量的方便，十力无畏，十八不共等等，这个后面说的这个就有点有意思了。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生无道啊，以现其身，就是他这里没有恶道门。我们有人就说了，心中心法不是永世不得三恶道吗？那就是说的是跟着这个六道轮回投出头末是咋回事啊？你看这个地方的话就说了，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生无道。他不是恶趣，他在这个五道里面的话，五道里面呢有善有恶，五道里面本来是有善有恶的，他关闭了一切恶趣门，而在五道里该怎么实现就怎么实现。所以说并非五道善恶，是我们的心有善恶呀。这个是称颂菩萨威德的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大比丘是大阿罗汉，比阿罗汉还要高，因为他们都是大菩萨，以阿罗汉的身份是佛说法，可以这么认为，就是年纪大而道德高的比丘，可以这么认为吧，就是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比丘了。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这个就是介绍菩萨位，就是这么说吧，出场人物的介绍啊，其名曰等等等等，32000人过，我看这个没啥，大家觉得呢？啊，这里面需要介绍什么？我看看啊，介绍几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鸠摩罗什解释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世有危难啊，称名自归啊，世有危难，称名自归，菩萨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也，名观世念，也名观自在啊，观世音也叫观世念。也叫观自在，就是世间呢，你有危难的时候，你就称呼他的名，哎，你的心就归，就是你的心就归家了，你的心就归家了，就是这个，菩萨观其声，声音，菩萨就是过，就是还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的是，他是从音声得解脱的，观那个音声从什么处来呀，从什么处去啊，就解脱了。还有一个叫观世念，也叫观自在。这是观世音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咱给他解一解。大势至，就是有大势力，有大神力能够飞到十方。 所至之国六番震动，恶趣休息。这个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也叫做这个阿逸多，也叫做阿逸多，阿逸多是他的字啊，弥勒是他的姓。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呢，这个文殊啊，这个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妙德啊，翻译过来这个文殊翻译过来就是妙德，就是这个从属从小至大，故二人在后，复次二人在此方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介绍菩萨呀、啊，是越往后越是重头戏的菩萨了，越往后越是重头菩萨了。所以呢，最后介绍的出场的是谁呀、啊？弥勒和文殊菩萨。因为什么呢？这两个菩萨在这个此方世界中，哎，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配角。他在其他的世界中，他扮演的是一个不重要的配角吧，就这么说吧。他在这方世界里面扮演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配角，所以他放在后面啊，他放在后面。就是妙德以法身游方，莫知其所生。就是说，文殊师利他是从何处来也不知道。就是说的是文殊师利他那个智慧无穷，法身无边，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不知道其来处啊，不知道其来处。文殊师利是这，就是名号就介绍完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就是说的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然后在哪儿，谁是听众，哎，这就是这些。哎，哦，贴出来了，赵师兄贴出来了。介绍完了这个以后呢，再往下看说的是龙天护法，天龙八部啊，天龙八部，这个一万个，光梵天王就有一万个啊，从四余天来，然后有12000个天是地势天的啊，从四天下来，然后呢还有这个诸天龙神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夜叉，哎呀，后面的这些这个神鬼，还有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等等等，就是这个而为这个而是彼时佛于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安处众宝狮子之座，庇于一切住来之众。这个时候啊，佛就跟这个无量的大众啊围绕在一块儿，然后为他们说法，就像是那个大海很广阔，但是须弥山呢非常的高广，它在大海中是非常的显著，而跟大海呢又显出来很分明的对比，就是就像是大海中的须弥山一样，就是佛就是那样安处在众就是众人围绕啊，安处在众人围绕的地方，然后给众人说法。这是到了这儿，这个基本上就介绍完了啊，基本上就介绍完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呀、大比丘啊、菩萨呀，还有这个天龙护法呀，还有比丘、比丘尼呀，还有优婆塞、优婆夷啊，所有的这些人啊、都在这儿了。然后佛就给他们说法啊，这是这样。然后下面就有了，来了一个有姻缘的了，那就是长者子来了啊，长者子也叫宝鸡，他跟500长者子，然后都持着七宝盖来，就是到佛所这里，然后呢，就是这个来到了佛的地方啊，给佛顶礼，非常就是诚恳恭敬的顶礼，然后用这个宝盖供养佛。佛看到了他们这五宝盖呢，给他们拿的宝盖，就把这些宝盖啊，把这个500长者子啊，这些宝盖合成了一个宝盖，然后把这一个宝盖啊，就是一掀开一铺开，就遍覆了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高广广阔之相都在里面现了。然后这里面的雪山啊、须弥山呀、等等等等这些山，还有江河大海呀、川流啊、泉源呢，还有日月星辰啊等等等等，都在这里都现了。就是多么伟岸的东西都没出这个宝盖之外，然后呢，这个诸佛说法也在宝盖中啊。而这宝盖就是你看看，跟我们的那个心都没在你心外呀，都没在你心外啊。诸佛说法也没在你心外啊。 尔时这个这个大圣人看，哎呀，真是未曾有啊，真是未曾有。然后就就是这个瞻仰啊，目不暂舍，这个也没有什么说的了。这个就是说的因缘，因缘就是长者子给佛献宝盖，然后佛把这个宝盖铺开，合成了一个宝盖，先合成了一个宝盖，然后往外一铺，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在这个宝盖内了啊。这是这一段，接着再往下贴吧，赵师兄贴就行了。然后长者子呢就做了一个长记来送这个佛的福德啊。大家看第一句，这个我们这个是周五讲经，这个时候啊要跟周四的串一串。周四里面有一个地方说过这一个，我当时的时候还查了是谁啊，就在最近说的这个首山禅师啊，首山行念禅师，这里有一个这个因缘，当时就说佛是就是佛用眼睛啊，用那个青莲木示众，然后就是举了这个因缘，然后有一个人开悟了。当时我就查那个开悟的是法华经，实际上我当时在法华经里没查到，但是我在维摩诘经里查到了，就是这一句目净修广如青莲，青莲就是青色的莲花呀，就是说他这个目光啊，他的那个眼啊非常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非常的纯净，是说这个意思。这是长者子颂啊，目净修广如青莲，心净已度住禅定，九极净业称无量，导众已记故己手，就说这个的。我现在把那个公案贴上来，又回到公案的那一段了。哎呀，完了完了，讲经不是我的长项，回公案，回公案。首山行念禅师啊，首山行念是风穴燕昭下面的，风穴燕昭下的，他这个顶上介绍他啊，经常的秘密的诵持法华经，大家就给他起个名叫念法华。然后呢就是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他给他后来啊，他就在那个风穴燕昭的会中啊，给他干活。有一天他站在风穴燕昭旁边，风穴燕昭就哭了，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临济知道叫临济这个法门啊，临济这一支法脉啊，可能要到我这儿就完了，就断了呀。哎，那个首山行念就说了，这么你的弟子这么多，怎么会没有人啊？风穴燕昭就说了，哎呀，这些人呐，就是说的是妄想太多了，就这么说吧，妄想太多了，见性的少，他们还觉得自己聪明呢，那脑子瓜子过于灵活，妄想太多了，见性的少啊。他说就是说的是，那要不然你看看我怎么样啊，我怎么样啊。风穴燕昭说了，哎呀，我虽然啊对你啊有期望，但是呢就是啊就是这个你啊可能啊你诵法华有好的地方，但是从开悟的角度来说，你诵法华可能是耽搁了呀，可能是耽搁了，就是说的是你放不下诵法华。放不下诵法华，你这个诵法华的，你跟我就是就这么说吧，你是诵法华经的，我们是参禅，只要唯论见性，不论其他的啊，就是不求于果的啊，不求于果的，只是唯求做佛的，只求做佛的。你这个诵法华的，你是在我们这儿旁参的，你是做我们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门下呀。然后这个首山行念就说了，你要是想让我放下也行啊，你给我说说法要，看看我能不能放下。然后风穴就说，集众大家上堂，然后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师尊以青莲木故事大众。然后说，哎，这个时候师尊用青莲木就是非常清澈的眼光看着大家。然后说，正当这么个时，你看看世尊说了一个什么？如果说他是以不说而说的，那你就埋没了，埋没了佛了。但是他这个时候看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什么呀？哎，那个首山行念拂袖就走了，然后风穴呢也扔下拐杖走了。后面那个风穴燕昭的侍者啊，就跟着说，哎，这个师父啊，这个念法华的这个僧人，他怎么不搭理师父啊？风穴燕昭说，哎，这个念法华会了呀。后面第二天这个首山行念禅师跟那个真源头一块儿上来见这个风穴燕昭。贴全了没有咱这个公案？还有啊，是师父，我没有还没全。受风穴应可，好好，我们先 说到这个受风穴印可之后，第二天这个这个守山行念呢，跟真源头一块儿上来跟这个风穴燕昭就是问讯，然后风穴燕昭就问真源头了，就是那个世尊不说而说的是什么呀？世尊不说而说的是什么？真源头说，你看看那个树上有那个斑鸠在那儿叫唤呢。风穴燕昭，你看看你天天的都干啥呢？傻傻的，你也不在这儿体会究竟。然后又问这个守山行念，哎，这个什么是世尊的不说说？前面的他是这么问的，这个世尊用青莲木看大家，就这么时候说一个什么呀？这个时候说，如果说他不说而说，就埋没了。你看他说了一个什么？看他一个，也就是他不说而说，说了一个什么呀？说了一个什么？就是说的是说了一个什么？你怎么理解的？他说，这个守山行念就说了，你就是说的是你的颜容啊，你稍微动一下你的表情，你就已经在就是扬这个古人之道了。已经动容养古路，不堕悄然机，就是不堕到那个什么都不说上了，就是这个是如这个什么是不说，什么是不说之说，动容养古路，不堕悄然机。然后风穴就跟这个真源头说，你看看人家念法华的下个雨多好啊，你看看人家下的雨。后来他受了这个风穴。对啊，后来人莫知其所以，对对对，这就可以了，对对对。后来的话是因为白兆楚和尚到了宣州啊，到了宣州，风穴燕昭说，哎，你去帮我传个话，哎，因为白兆楚和尚这个因缘，大家知道了。知道守山行念了，这就是说守山行念的这一段，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就是世尊以青莲木故事大众，且道是说个什么？咱们呢再回到经文上，咱们这个顶上说的目净修广如青莲，心净以度住禅定，就是佛的眼光啊非常的清澈，像那个青色的莲花一样，非常非常的清澈，非常的透彻，非常的明澈，毫无一丝的事，毫无一丝的挂碍，心境以度住禅定，九称敬业称无量，导众以记故棘手。哎，这个地方你看风穴燕昭就问了他这个，就是佛这个时候的话是这个目净修广如青莲，这个时候佛说了什么？就是佛当佛眼光非常清澈的看着你，这个时候佛说了什么？就这句话，说了什么呀？问你呢？守山行念，首先行念，拂袖而出。这个，就是这个目光清廉，服侍大众，故事大众。他说了，哎呀，说了一个什么？说他不说吧，不说而说，又是埋没了。且道说了一个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他用清廉看着你，他是什么啊？他为什么要清廉看着他用清廉看着你，他说了什么？他对你是等于他对你说了什么呀？你还知道吗？哟，何必劳世尊看呢？不让世尊看了，拂袖而出，不劳世尊清廉目，故事大众啊。不劳你看了，走了，别看我了，我走了你也看不着我了。很多人蒙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就接着往下看嘛，蒙圈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的，那你适合学习经典。这是说呢，然后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偈子吧，再贴一下这个偈子。稍等，对。贴得非常好，贴到这儿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就是我把这个偈子啊分成了，因为这个偈子太长了，分成了六段，就是棘手此法王，就是到了这儿就是说的是这个长者子颂佛，就是敬业无量，普施一切得大自在，所以棘手啊称颂他。那么他这个就是说的是，这是称颂这个如来的威德，不施一切普施一切的这个威德的，这里面有一句有名的话，就是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这个也不需要另外的解释了，我们经常说的这一句话，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这个就出自这个维摩诘经啊。那么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威德呢？这个颂里面的精华呀是在这儿，最早是圆觉经里的，是你说的哪一个最早是圆觉经里的？青莲木吗？还是哪儿啊？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我们维摩诘经的这个就有这一句，其他的出自哪儿？于第一而不动。你要是找到圆觉经的，你也可以贴上来，我们一块儿学习一下。然后下面呢，你再贴的话就贴到这个三宝于世现世间前面的啊，这个是故即守此法王，以于诸法得自在，是故即守此法王，到了这儿为止是称颂威德的。我把这个分成了几段啊，然后后面接着说的，说法不有也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也不亡。就是赵丽萍贴的整整的这一大段，或者整个的这个颂里面有几句关键的，有几句关键的，我认为这里面的关键的就是这几句，说法不有也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我换成一个大字儿。说法不有也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造也无受，以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也不亡啊，善恶之业也不亡。就是佛呀说的法是什么法呢？佛说的法不是有也不是无，看到的这一切法是因缘，是因缘所因缘和合而示现的。因缘和合而示现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它不是自生的，也不是他生的，也不是共生的，也不是无因生的，这就是因缘生。因缘生，因缘生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它本身它并不存在实质的自性，本身并不存，也就是这些法不是实有的。无我无造无受者，我就是那个主宰，没有那个主宰，没有那个主宰，那就没有这个造作的，非但没有一个造作的，也没有那个能受这个你所造作的，也就是无能无所。虽然无能无所，但是也现有善有恶之业的相啊，有善有业的相。这四句话是这个颂里面的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其他的有颂这个佛的妙用功德的，但是这个妙用功德，你要说其他的外道啊，其他的宗教啊，它可能颂起来也会很漂亮，但是最关键的这个本质是在哪儿？为什么佛的这个妙用功德超出了一切一切的外道，超出了一切一切世间法？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核心就在这儿，因为佛说的法不是有也不是无，佛说的法是因缘和合而现的。这个在因缘和合所现的这一切诸法里面，并没有一个主宰，也没有谁在少造作这个法，也没有一个受的，但是它也现善恶之相，也现善恶之相。这就是说的这个一切法根本无生，但是也并非断灭啊，并不断灭。所以啊，如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是正等正觉，所以才这个如来成道啊，如来成道就降伏外道啊，降伏外道，降伏魔怨，降伏外道。然后呢，就是后面说的是我把这个编大一点啊。后面说的就是这个佛这个修行啊，然后这个正道啊，然后降魔呀，然后转法轮啊，这个过程啊，成了正等正觉，成了正等正觉之后，然后就降魔啊，降魔就是悟得以后就降魔，降魔的这个过程啊，类似于世上历练啊，世上历练不能不好做这种历练，但是他是先悟了离体，然后就是降魔，然后求了成了究竟啊，究竟圆满之果，究竟圆满之果，这样以后起的妙用是什么呀？就摧服了那些外道了，那些外道都不堪一击了，然后转法轮啊，转法轮，然后呢就是度天人啊，度天人，这个三转法轮一大千，这个奇轮本来常清净，天人得道此为证，三宝于是现世间。天人说不要涅槃，不要涅槃，就是说的要给这个世人说法，天人得道给他散花啊，然后呢就开始说法，开始说法于世间，然后有人就发心要跟随着佛陀去学这个解脱道啊，所以就有了三宝出于世间。 再看后面的，就是以思妙法济群生，一寿不退常寂然，度生老病死大医王，当理法海得无边，毁誉不动如须弥，于善无善等以慈，心如平行如虚空，熟闻人宝不敬诚。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在于这个弘法利生的过程中什么特点呢？就是说的是能够度究竟的生老病死的大这些这些烦恼，是大医王啊，是大医王。然后呢毁誉不动，善对他好的对他不好的他都同样的用慈悲心来对待他，心行平等，就像虚空一样。熟闻人宝不成敬，就是这个熟闻人宝不成敬，就是所以说啊，就是摄受了一切的这个众生啊，众生哪有不敬佩他的呢，不敬仰他的呢。然后后面呢说的是这个金凤世尊，此威盖于中我现三千界，诸天龙神所居宫，钱达婆等及夜叉，悉见世间诸所有实力哀现是化变，众睹稀有皆叹佛，今我即守三界尊。这个就是送他给这个五千长者子，给这个佛现宝盖，然后宝盖佛把宝盖化成了一个，然后呢一铺开，广盖三千大千世界，然后呢世间所有还有这个佛所这个一切诸佛也都没有在宝盖之外，这是送他这个呢，一小盖中含三千。再接着往下看大圣法王众所归，一直到思则神力不共法，这个里面也有有名的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这句话出现了好几次啊，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啊，很有名的。大圣法王众所归，静心观佛迷不心，各见世尊在其前，思得神力不共法，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为世尊同其语，思则神力不共法。这个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普得受行获其力，思则神力不共法。佛以一音演说法，或有恐畏，或欢喜，或生厌离，或以断疑，思则神力不共法。就是佛啊，他用这一个音来说法呀，这个众生啊都觉得自己明白了，都觉得这个佛在跟他说话呢，这是不可思议的神力呀，这是不可思议的神力啊。然后呢就是众生呢都觉得自己受了利益了，众生呢就是各个的表现出来的不一样，有的人呢哎呀害怕了不敢去做什么了，有的人欢喜了啊这样就放心了，有的人呢就是说的他对世间轮回他很热爱的，他生了他生了厌离之心了，有的人他有很大的疑惑他断了疑了，哎就是说他们的就是效果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受益的表现各有不同，它都是由于神力不共法。在这个地方上啊，鸠摩罗什啊有说这个神力，什么叫做神力，其实就这么解释吧，神力就是威德之力，就是摄受力，这就是神力，这个威德之力摄受之力是不可思议的解释不了的，但是它却有这个力量。后面呢几首实力大精进，几首以德无所谓，几首住于不共法，即受一切大导师，能断众劫缚，能度住世间，善知众生来去向，善于助法得解脱。看后面的，不着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达住法相无挂碍，即守如空无所依。你看看后面的这四个啊，这四个不着世间如莲华，就像莲花一样，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就是不着世间。但是它的特点呢，它并没有离开世间啊，它的根深深的扎在淤泥里了，但是它结出来的果是不污染的，这就是不着世间如莲华。然后呢善于入一切的世间相，但是呢他行的是空寂之法，你就是我们看着他是有出有入，实际上在这里是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然后呢他达到了究竟法相的这个他的就是一切诸法对他来说都没有挂碍，为什么呀， 人走在虚空里面有挂碍吗？当然没有挂碍啊，这就是究达一切诸法相，究达一切诸法相没有实性，所以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的挂碍。所以呢，就是说的是要棘守这个大导师，这个大导师就是什么呢？大导师就像空一样，就像是你无所依的一样，正因为这个无所依处，就是正因为像空一样，所以才是大导师。这就是长者子的，长者子的这个颂也是很不错的，里面也有几句很有名的。这就是说呢，咱们再回头看这个经啊，开头啊都要有一些重头戏的，先说了菩萨之威德，哎，有这么多大威德的菩萨来了，引起众听众的关注了。你看看这些菩萨都在这儿了，你看看要好好听啊。然后就介绍了这个先出场的这个是谁啊？长者子献宝盖给佛，500长者子都给他献宝盖，然后佛把他并成了一个宝盖，然后长者子就要开始问了。这都是稀有的因缘呀，这个因缘很稀有啊，要珍惜这个因缘啊。所以说长者子在前面先送了这个佛，就是介绍这个佛，送这个佛也是介绍这个给他人听，要知道佛的这个功德，知道佛的修行的过程，知道佛的这个无量功德呀。这就是送完了他之后，哎，开始有话要问了啊，这就是后面的。长者子问的是什么呢？长者子问的是佛国土。这个世尊呐、啊，这500长者子啊，都发了要成正等正觉的心了。他们想要知道这个佛的国土啊，是如何的清净，想要知道啊，这个诸佛菩萨是如何行持这个净土的，是如何在进行净，就是建造创立这个净土吧，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佛就说了，哎呀，这个长者子啊，很好，你能够为了这些菩萨问这个如来这个净土之行，现在你要就是好好的听啊，要给你说啊。然后佛就说了，就是他不是要问佛的净土吗？他想要知道佛国的净土有多么多么的清净，是如何修成了这样清净的国土的。然后佛开口第一句话，众生就是菩萨的佛土。第一句话就是简明扼要的把最关键的一点点出来了。他说啊，佛国好清净啊，这个佛国的清净是咋来的，他是怎么样修到了佛国的清净啊，就是问的是这个，这是他看待的佛国的清净。佛一开口，众生就是菩萨的佛土，众生就是菩萨的佛土，也就是说菩萨的佛土是因众生而建的，如果没有众生，他不会自己起这个佛土的。后面有说，就像是他没有必要在空里面建一个楼阁呀，没有必要，他是因有一个地，然后才就是起了这个根而建了这个。这个地是什么？这个地就是众生，因众生之所需所感，所以才有解脱道应试啊，才有大觉者应试。这是这个，然后佛就说了，这个众生之类是菩萨国土，所以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助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随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说的四个就是取佛土这个应以这个全没有离开众生。佛土的这个广大狭小，看这个众生他是好广还是好小了。佛土的这个高低，看众生的心他是平的还是高，还是这个起伏不定的。佛国这个众生应以何国而入，这个就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样子能够取得像佛一样的正等正觉呢？他用什么样子方便他能够入到佛的正等正觉呢？他就现那个样子，现那个而取佛土。众生就是这个应以何国起菩萨根，就是众生啊能够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发起他的大乘的心呢，能够让他起大乘的见解呢，什么样的地条环境容易让他起大乘的心、大乘的见解，他就建立什么样的佛土，他就建立什么样的。所以说，这个佛土怎么样，全赖众生。你别抱怨你在这儿多么糟糕、多么肮脏，这个地方的糟糕、这个地方的肮脏、这个地方的污垢，有你的一份儿。 没有你的一份就没有这个凹槽，没有这个肮脏，没有这个污垢，知道吧？你别骂这个的凹槽污垢，然后嫌弃他，想要去一个别的地儿，就是因为你才这么凹槽污垢，你还嫌弃他。众生业力，众生愿力感召的吧，众生业力感召的是这个娑婆，是这个你愿力感召的就是佛土。这是这一个，这是这一个业力啊，业力都是业力。然后呢，这个这是说的是这个而取佛土。所以这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菩萨取一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土，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这就是说，这个，你看看为什么呀？为什么就是说的是要说众生啊？因为呀。菩萨呀，就是说的是要选择，就是说的是建立这样一个净土的世界啊，都是为了要方便，要利于众生的。没有这个众生的需求，没有众生的需要，他也不会建立这样的一个净土佛国。所以说，他为什么要建立净土佛国，都是为了让众生能够从那个迷雾走向解脱。就像是有人呢、啊、他要是没有不是为了众生，他自己建造一个佛国，他干什么呀？就像是他在虚空里面，他自己起了一个意，建一个净土吧，我建一个国家吧，不是这样的。他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国终不能成。他是要依于那个空地啊，依于那个地建立宫室，哎，这个宫室那就高广了，那就稳固了呀。这个地基就是什么呀？就是众生啊，众生之愿啊，就是这个。所以说呢，为成就众生，所以这个取了佛国，取这个佛国之愿，他并不是说的自己无缘无故的生起来的，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生起来的。先别急着往下贴，我先看一看啊。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长者子宝鸡，长者子这个长者子也叫宝鸡啊，长者子也叫宝鸡的，就是说的他想要听这个佛的国土这么清净这么庄严是怎么来的呀，怎么行持的呀。然后佛就说了，由于众生所以才有了这些，由于众生才有了这些啊，都是为了众生啊，方便饶益众生，让众生觉悟，所以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国土，各种各样的清净国土，各种各样的佛的国土啊，是这样的啊。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一个，他这一个就是这个说完了之后，后面还接着有这一段呢，就是和后面呢还遥相呼应。在这个本经的最后啊，他有说过，就是说的是相继世界的如来，你看看这个阿难很惊奇啊，哎呀，没有想到这个相继世界的如来，他就是用香味就能够就是做佛事，好厉害呀！佛说的，你以为啊，不光能以香味做佛事，啥啥啥都能做佛事，乃至于这些魔形也能做佛事。为什么这些魔形能够让人就是说的是就是虐待他，容易让他发心解脱？所以呢就现这些烦恼啊，这烦恼能够鞭策他呀。所以说呢，有在好的地方做佛国的，有的佛国的样子是好的，有的佛国的地方是露脸的呀。然后那个相继世界的那些菩萨听了很惭愧，哎呀，我看到你这个露脸的地方，我想着这个露脸的地方这些人肯定都很露脸，哪还会有好的佛法，没有想到这个露脸的地方的这个佛说法能说的是这样的，就是超群，能说的是这样的利落啊，就是说的是真值得学习啊，还让相继的那边的大菩萨升起了惭愧心，很有意思。接着往下贴吧。上面那一段里面有一个本经里面比较关键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土佛国清净净土之行，你给我说一说佛国有多么的清净，菩萨是如何建立这个净土的呀。然后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众生之类是佛国净土，是菩萨佛土。你以为是那个清净庄严的土啊？不对，是众生，众生就是菩萨的佛土。菩萨的佛土的中心思想是众生， 这就是前面的那一段最关键最关键的是那一句关键的，然后后面说了就是长者子啊，你要知道这个菩萨建立净土是怎么回事啊，执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国，这就是解释这个执心啊，身心菩提心的身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成众生来生其国，布施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正定众生来生其国，身心你这个执心啊，执心就是你有这个执心呢、啊，你就不需要去生多余的谄媚的那个，就是就直接究竟你这个这样的众生，就是这个就是执心，就是菩萨的净土，他以这个执心来作为根本因地，他成佛的时候呢，就感得不产众生来生其国，他以身心作为这个菩萨的这个净土这个因地的时候，那么这个身心就会具足一切功德，执心是这个菩萨净土，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也都知道这句话了，你执心呢、啊、这个执心的意思就是但用此心，但是呢你最开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诚实，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在修行，你不能开口就说无上道啊，但是怎么样是执心，你就诚实好吗，你不加多余的那种娇柔造作的伪善伪饰，不加那些装饰，不用来粉饰，不要粉饰太平，就是执心就是让你别粉饰太平，不去谄媚，不去疑语，何必呢，单刀直入，你别弄那些，你弄了那些说多了，等到你说真大实话，人家也说哎呀这个人说的是假的，他不相信你了，所以说执心很重要，一开始就是说的是执心这个地方道已经成就过了，执心但是执心没有啊，还有一个补充的一个身心啊，身心不谄就是谄媚啊，谄媚就是你就是就是人家给你那些就是巴结你奉承你，那就叫谄媚啊，无端的夸赞那就叫做谄媚，忽悠是啥意思啊，忽悠哈哈哈哈，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忽悠大忽悠，你说你忽悠的偶尔有一句人家让人家高兴了，但是等到你真正的说实法的时候，人家说哎呀这大忽悠别信他，完了那不完了，这是说的是执心的这个，后面呢说的是身心这个地方。我记得当时说到身心的时候，这个有人问了老师说什么是身心，老师说了不肤浅啊，老师说了不肤浅。这个地方我再把，因为有人问了，所以我这个地方注意看了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经解上的这个地方给贴一下啊。稍等啊，就是身心是这个菩萨净土，在这个地方上啊，僧肇有解释，树心重德深固故难拔啊，就是解释身心的，解释这个身心，稍等啊，我把这个树心重德深固故难拔，就像是树的那个中心的那个最坚固的那个地方难以拔除，这就是身心，这个坚固就是什么呀，有点像就是说的是这个恒久心，遇事越来越坚的那一个，你就是拔不掉，是要在什么？是要在各种情况下，这个情况下晴天的时候你拔不了这个树，刮大风你也拔不了这个树，下大雨你也拔不了这个树，打冰雹你也拔不掉这个树。所以说就是说历久弥坚的那一个，遇事历练它也不会走坐的那一个，不光是执心，还有那个遇事弥坚的那一个道心坚定。可以说吧，道心坚定就是要事上透得过。不动摇，我理解啊，这是说的是身心，因为有人问过，再回到这个经文上啊，菩萨心发这个菩提心，就是大乘心啊， 发大乘心，然后就会感得这个大乘众生来生这个其国。还有呢，布施，布施的能感得什么呀？布施就是一切能舍，一切能舍，一切能舍，恰和法义相契。这个法本来就无自性，本来就无自性，所以一切能舍的人还特别容易契入大乘，才特别。你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坚固执着的，那不当然不容易契入了，当然不容易契入了。所以说，布施是为别人好，不是的，布施是为你自己好。持戒，持戒就是说的，持戒的果就是满愿啊，行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忍辱，忍辱，忍辱的，他因为忍辱他就柔和呀，所以就会感得三十二相庄严啊。精进，精进就是勤修一切功德。禅定，禅定就是摄心不乱啊，禅定就是摄心不乱。这个智慧，智慧就是说的是智慧才是真正的大定啊。所以说智慧是菩萨净土之这个菩萨成佛时正定众生来生其国，这才是真正的定。真正的定就是你的智慧什么时候都不动摇，这是正定。这句话很关键。我们就是我们要这个定是什么呀？人家打你一巴掌你很生气，现在通过你打坐，人家打你一巴掌你不生气了，他管这个叫定。那万一人家打你两巴掌你生不生气啊？人家打你两巴掌你不生气，人家打你三巴掌你生不生气啊？啊，你说我在家坐，我家家坐我就不生气了，然后他就一直在追求，你看看我为什么做，我定力不够，我要再加一下定力，这样遇到事的时候我能够就是从容一点，安定一点。实际上啊，你就是把那个大法用到小上了。真正的这个定不是让你遇到事安定一点从容一点，不是这个，是要你勘破一切的本质。这一切的本质包括两点，第一个是你有这个事吗？没有这个事儿，没有外境那个事儿。第二，你也没有那个安定不安定的这个心。外面的境是梦幻泡影，你的心也是梦幻泡影，是让你从根本上勘破这个。你遇到什么时候你都能勘破这个，不被外面的境所转，也不被你的心所转。这个就叫做正定。这个叫做正，用有相对治有相的太多。对，尤其是有的人啊，他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他也不看祖师的书，他也不看，不跟这个老师去对，就是在那儿死打坐。他一打坐他就好受点，不打坐他觉得对待这个事儿他又难受了，他就死打坐，死打坐，死打坐，千诺过了继续死打坐，死打坐，死打坐，可惜了了。就是一直以执心行持，对呀、啊，就是把这个执心恒久。恒久去，恒久心，恒久的。这个是说的是这个上一次没有就是突出这个智慧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正定众生来生，没有突出这一点，没有突出这一点。你看前面的就是那个你六度啊，六度会得什么呀？六度会什么样啊？你修持戒会怎么样？修持戒会十善道满愿。实际也是这个特点，但是最关键的这个智慧是啥呀？智慧才是真正的正定。没有这个智慧作为基础，你就不可能得到那个真正的定。所以你说你那一点的什么心态平稳，心态不平稳，没人搭理你。那一点的坐上有妄念多妄念少，谁搭理你啊？没人搭你。那一点的坐上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我换了一次腿，下一次我换了两次腿，下一次我一次没换腿，谁搭理你这个呀？你这个东西都还没入门呢，先开智慧再说吧。但是你追求的都不是开智慧，那就没办法了。这是这一个菩萨，这个是这个智慧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是正定众生来生其国，就是到了这儿了。这一段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接着往下，还有一大排排比句。四无量心，四摄法方便，三十七道品，这个回向心啊，除八难，这个自守戒行不积比缺啊，这个十善等等等等的，这个就是一般的佛教徒都知道这些，不再多讲了。而且这些名相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都学习过了。大家对这一段有什么问题和疑问，咱可以说一说，先等个两分钟看看。你看啊，我们学佛的时候是什么呀？先教十善。先教这个要有口德，先教这个不要作恶，先教这个这些东西。 后面才教才这个说这个，哎，这个正等正觉是咋回事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们一开始接触佛法的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你看看这个里面佛说法怎么样，怎么有点倒着说的味儿啊，有点倒着说的。后面就是以这些善作为方便了、啊、以这些善行作为方便来摄受众生的。所以从执心开始，执心是菩萨净土，身心是菩萨净土，菩提心是菩萨净土，从这儿一直到后面的十善了。看看这个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吧。如是宝积菩萨随其执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身心，随其身心则一条幅，随一条幅如说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记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说了好多好多，然后就说了这个咱们不是从执心开始的吗？因为他的执心呐、啊，因为他这个执心就发了身心之行了，随着发的这就能够发这个行持之心了，随着这个行持啊就能够得身心了，随着这个身心呢、啊、他就能够遇事透得过，遇到各种事他都能够调伏得了了，习气也慢慢的除了，随着他的习气的除，他就能够就是说的是那个行持和那个见解达到一致了。如果行持和见解达到一致了，那么他就可以回到他原来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些愿望，把那些愿望一一的都实现了。比如说我要建立一个佛国净土，来度这些众生成佛，来度这些和我一样的犯过这些毛病的众生来成佛，就是这一类的，则能回向，有回向就有方便了，有这些方便就是有这些方便，有跟这些众生相同之处的方便，就容易成就众生了，成就众生了，这个佛土才是净了，这个佛土净了，佛土清净了，成就众生了，佛土就才是真正的清净佛土，这个佛土是真正的清净佛土，所以他的说法才净。所以说你看看这个是说法净才佛土净吗？不是的，不是的，随着佛土净就是说他说的法太方便了，他说的法只要是能让众生走向觉悟的法都是佛法，就这么说吧，能让众生走向正等正觉的都是佛法，他说法是很方便的，法无定法，随着佛法净，随着说法净，这就是他的智慧，他的智慧不立东西的，他的智慧但是他有他的用，他的用就是让众生由迷转悟的，智慧就是拔除众生的烦恼疑惑的，随着智慧净，随着智慧净你的心就净了，随着你的心净一切的功德就净了，所以说还是离不开你的心呢、啊、所以你要得净土的话就净你的心，你的心净了佛土就净了，所以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的就是这个前面先说的是到执心，然后一直到十善十善十善，然后呢又说了这个推了一遍，从执心到身心，然后呢就是有了方便能够成就众生啊，得了佛土净了，哎呀等等等等的，就是先发心，然后去修行，修行之后正得这个正知见，然后再除习气，再除习气之后呢，再发起这些度生之行，发起这些度生之行，成就众生，成就众生就是成就了佛土了，成就了佛土了，哎，就是成就了你的说法了，方便了，智慧了，成救度了这个众生啊，你的心是得了这个清净，你的心是得了什么清净？食无众生得灭度者呀，没事了，没事了，随着其心境，这就是功德圆满，这就是功德圆满，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呀，自利利他。自他圆满，自他圆满，自他圆满的基础，自他圆满的根本都是什么？净心，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啊。这是说到了这儿，菩萨欲得净土啊，先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从最开始的就是说的是执心是净土，一直到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是说的是净土，净土的根本离不开心啊，离不开心，净土的根本的建立离不开心。离不开心， 这一段说的很大很多啊，我们再回头再看看这一段，再看看这一段，就是说的是长者子问这个佛的国净土是佛国净土是咋回事啊？诸佛菩萨是怎么建立佛国净土的呀？诸佛菩萨建立佛国净土是由众生建立的，众生是诸佛国土建立的根基。诸佛国土建立诸佛菩萨建立这个清净佛土的根基是众生，建立这个诸佛国土的中心思想精髓是指心，是心，这个心你可以说是心啊，执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说最后回到是当一得净土就是净他的心，随着他的心净，佛土一定会净的。你看前面说了那么多，又度有无量的方便来度众生，又是修十善啊，又是持戒啊，等等等等的，等等等等的，这些其实简单的你可以什么都不考虑，你只考虑心净，你必须要度众生，然后你的心必须要清净的，是无众生可度，哎，就这样则一定会佛土净。所以说你要是想得这个，你刚开始的发心是静心，中间呢你走的这个路程也一直就是静心，也一直就是静其心，心里面不留任何的东西，这就是心静，这就是心静，并不是那个安静的静啊，是那个不留任何的东西。然有生死静无住佛，就这样，然有生死静无住佛，则佛土成。这佛土城啊，你要说起来像可广大呢，那故事讲起来可多可多了，那个经历讲起来特别的感人肺腑，但是他的心里面都没有留过任何的东西，都乃至于佛也不留，这就是然有生死净无住佛，就是到这儿，哎，佛土就净了，就成就了你的清净佛土了，到了这儿就清净了佛土，成就了清净的佛土了，有无量无量的住行，从来不断灭，但是他的心没有留一丝一毫的度生的辛苦，度生的艰辛，度生的作为一点儿也没有留。这就是说的是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看看整体的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里面当然最最最最就是注意的就是这一段了，就是这个了。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执心是菩萨净土，没有执心谈不上。这个地方第一句话是执心，还有最后一句话，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总结啊，这是总结。所以说一切的净土啊都没有离开心，十方世界没离开心，一切的净土也没离开你这个心，你的心净则佛土啊，佛土就变现了。关键是你的心里有东西，那就麻烦了。你心里留什么东西，哪怕你心里留个佛，你也建立不了佛国净土。看看整体的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这就是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
啊，不往下了吧，郭
老师，
还有两分钟了，我们剩下的时间答疑吧。
好的好的，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可以在这讨论讨论。我想提一个问题，大家也讨论讨论，然后我想最后老师也说一下他的看法。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维摩诘经的第一品是就是佛国这个佛国品啊，佛国品就问了这个净土，开口就说了这个净土佛国的问题，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大家对这句话都印象很深刻。哎，但是呢，这个净土五经里面，净土宗的净土五经里面，为什么没有列维摩诘经作为他们的净土五经之一呢？这个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对，然后还说了这个舍利佛看到沟沟坎坎，然后罗吉梵王说的是你心不清净，是你的心不清净，这个身心清净，依佛智慧自然见到佛土清净。然后这个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我们非常的契合我们对于净土的理解，但是为什么净土五经里面没有它？净土圆融师兄说净土五经不是佛经，我的理解是净土五经它的宗旨是以生西方极乐，就是那个信愿行，你要信生西方极乐，它可能是以这个为宗旨，它选的是都是那一类的，我的理解是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让老师说一说，净土五经是不是主要讲 西方极乐世界的，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样。他是那个信愿行老师，老师是不是要说？来，我关一下麦。
啊，是这样，这个《维摩诘经》它有它自己的重点内容啊，一部经有一部自己经的重点。这个《维摩诘经》的重点内容是不二法门呐、啊。我平常不二法门用的很广泛，就出自于《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所说经，这个。一个法门选重经典，主要讲什么的就选那个经。那你要说选净土，何止维摩诘所说经啊？别的好多好多经里，除了净土等，都提到往生净土。那你都选了，那不太多了？维摩诘所经主要内容说的不是说的，虽然也谈了净土，但不是主要内容，主要内容说的是不二，所以说是就不能选这个，要是净土法门，因为它不是主要内容。听不到吗？
听
不
到
吗？
听到了，听到了，老师听到了。是的，我的理解就是第一品和第二品。我的理解，第一品和第二品还算是，就是它这个维摩诘经啊，它是分了十四品，它本身就分好了十四品。它是维摩诘经是这样的，实际上啊，在这个分经啊，一般是分续分、正宗分和流通分。嗯，我理解，在我的理解啊，就是第一品呢、啊、是说的是佛国净土，第二品说的是这个就是介绍维摩诘，然后维摩诘生病了，然后很多居士和国王都去看他，然后维摩诘就说：“你看这个身呢、啊、是无常的，你们呢、啊、要厌弃这个身，对这个身呢、啊、升起无常想、厌离想，要求法身，要求佛身。什么是佛身啊？就给他们趁着机会介绍了，这个身终将败坏，这个身太微脆了，这个身不可留，这个身是污垢的，这个身是这个不实的。然后给他们介绍法身，给他们介绍什么是佛法，这是第二品。然后第三品呢？”就是这个佛就是问自己的弟子，就是维摩诘生病了，你去看看吧。然后佛弟子说：“哎呀，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然后就是我为啥不去啊？就是有十个小故事，就是从第三品。从我理解啊，要是直白的去看佛经啊，就是第三品开始有意思啦。所以我理解前面的这两个很像续分。很像续分，哎，就是说的重头戏之前，它有一个续分介绍这个经的故事背景啊。这个故事的背景以佛国为第一品，第二品是介绍这个维摩诘生病了，然后很多居士去看他，然后他给他说，第三品就开始就是说这个弟子们，哎呀，就是要去看维摩诘了啊，这个地方就开始说维摩诘说法是个什么样的，就开始了，从那一品开始知道维摩诘厉害了。所以我觉得从我的理解来说，第三品可以算这个正宗分，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这就是咱聊天咱不能写在什么什么经节里面啊，这倒是。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咱们的佛心经里面他也说了，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啊。还有你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在介绍这个大光明咒的，我们知道的那个大光明咒的那个经典里面，不空见所如来的那个里面也说了，就是可以拔除一切的这个恶鬼道的呀，孤魂野鬼呀，即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有说，也提了，但是他都没有列。由此可见，确实是说的很多。还有一个我说的就是彭师兄说的那一个，就是他那个净土的那个就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就是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关于那一个，你比如说药师琉璃的那个净土就没说，那个不算，这说的是八卦的。大家有修行问题没有？还有一个净土宗的经典，就那个波州三昧啊，他也没有被列入到净土宗。波州三昧是念佛，念着佛号走路的，但是他并没有列入到净土宗的经典。波州三昧经本身的那个经义也是非常的了义的。看看大家还有修行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修行问题今天就到这儿了。
老师来了但是也没有啥问题打上来，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就到这儿啊，下周二继续总结维摩诘经，周五继续总结这个维摩诘经啊。那好，那就谢谢老师的参与，郭老师辛苦，各位师兄晚安。